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登陆先锋营，通过开展专题教育，积极引导官兵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不断为部队建设发展注入奋进力量；直击现场，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多艘舰艇在东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全要素实兵实弹训练。
环球军情，正在朝鲜访问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等议题发表看法。俄罗斯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要对俄朝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骆木渊，身残志坚，克服重重困难创业成功，并积极为退役军人群体服务的感人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登陆先锋营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在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登陆先锋营通过开展专题教育，积极引导官兵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为部队建设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请听特约记者仲崇岭、张明哲、李佳琪的报道。
登陆先锋营正面战旗是我们营荣誉的象征。
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登陆先锋营组织的一场踏寻红色足迹、传承先锋精神主题教育活动中，官兵代表来到解放海南岛的战斗遗址，共同重温先辈们渡海登陆作战的艰辛历程。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小杰
今天真真切切地站在他们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聆听着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细节，心里像是被重锤狠狠敲击，让我一下子真正懂得了作为一名士兵的责任和使命。
75年前，由登陆先锋营前身原40军118师352团一营为主组成的登陆作战先遣队799名勇士，分成13艘木帆船，由雷州半岛登楼角起航，向着琼州海峡进发，创造了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的首次成功范例。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刘森说，先烈们用鲜血铸造的战斗精神，经过一代代传承，已经成为官兵们敢打必胜的重要精神动力。
如今每当执行重大任务前，我们都组织在战旗前进行动员，还有新兵下连、新排长报到，我们都组织参观荣誉室，目的是让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印刻在每名官兵的骨子里。
随着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推进，登陆先锋营官兵们担当奋斗、攻坚克难的劲头更足了。何成虎是这个营战斗英雄傅世俊生前所在排的一名班长，他告诉记者，在面对极难任务考验时，他都会习惯性地走到营史展馆，在重温英雄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在英雄事迹的激励下，何成虎勇担重任、苦练本领，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当年渡海作战，就是我们连的船第一个靠岸登上海南岛的。老排长等一批战斗英雄，为了胜利，拼尽全力与敌人殊死搏斗。作为英雄部队的一员，我切身感受到了先辈们有进无退、血战到底的精神。
前方一切占领这条阵地，前进！
训练场上，一场无人机与步兵班组战术协同示范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步枪手和侦察无人机的掩护下，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袁鹏跟随地面分队越过冲击出发线，向模拟敌防御纵深突进。成功完成演练任务后，袁鹏对记者说，作为火力引导员，他与战友们针对指挥链路建立、情报信息传递、目标精准捕捉等难题极致攻关， 经过十多个昼夜的不断探索，成功实现了末端火力引导中目标信息、打击指令和效果评估的准确传递。
一名合格的火力引导员需具备熟练掌握各类侦察、通信和定位设备的操作使用，精通火力打击的战术原则和流程，能够将目标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火力支援单位，引导其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进入新时代，登陆先锋营历经多次编制体制调整，但有进无退、攻坚克难的战斗精神始终是激励官兵奋勇向前的红色传承。近年来，围绕作战模式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登陆先锋营的官兵们一次次突破，填补了训练和保障方面数十项空白，出色完成了十多项重大军事任务，多次被评为备战打仗先进单位。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毛特建：
如今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先锋营已完成从单一兵种到多兵种合成的蜕变，在备战打仗能力上有着看得见的进步，在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征途上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迈进。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银星、吴迪、龙礼斌报道。近段时间，我国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为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多地军地力量针对辖区气候特点开展防汛抗洪演练。辽宁沈阳警备区近日在沈阳市康平县某水域联合公安、消防救援支队、应急管理局、水务局等部门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提升军地联合遂行防汛救灾任务行动能力。河南周口军分区组织辖区人武部及民兵应急分队的骨干力量开展水上救援专业集训，围绕舟艇操作、故障排除、翻舟自救、水上搜救等十余项重点内容展开训练，强化队员们的应急反应能力、协同作战能力和复杂情况处置能力。在江西永丰，当地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民兵们利用无人机巡查、智能监测系统、智能救生投放系统等科技利器，进一步提升民兵操作救援装备水平和人装结合能力。
记者丁立鹏、郑威报道。6月30号至7月11号，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外国语学院昆山院区联合举办联合国女性维和人员国际培训班，来自6个国家的近20名女性军官参训，教官由联合国专家和中方专家担任。这次培训为72天，涵盖维和行动概述、人道主义行动原则、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接战规则与武力使用等课程，设置小组演练、讨论反思、经验分享等环节。据介绍，联合国女性维和人员国际培训班于2016年首次举办，持续举办此类培训是中国军队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促进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举措，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国军队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和平使命的不懈努力。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就菲律宾发表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9年声明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日前菲律宾外交部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9年发表声明，菲律宾外长在有关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我想再强调几点。第一，南海仲裁案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没有履行事先充分交换意见的必要前提，违背中非达成的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磋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的规定，违背了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二，南海仲裁案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公约管辖范畴， 海洋化学问题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明确排除出强制仲裁等程序。菲方无视中方声明，执意提起仲裁，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滥用。仲裁庭越权审理，侵犯了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其行为完全背离公约目的宗旨，严重损害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治。众多国际权威法学专家，包括国际法院前院长、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均认为裁决存在严重谬误。
第三，南海仲裁案违背了南海的基本事实，仲裁庭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缺陷，做出的裁决错误明显，漏洞百出。裁决把南沙最大岛屿有着50万平方米的太平岛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并进而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完全不符合公约规定。如果按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世界海洋格局将被改写。
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议，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我们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再拿非法裁决这张废纸说事，更不要企图以此为借口进行侵权挑衅，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自食恶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近日组织多艘舰艇在东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全要素实兵实弹训练，请听报道。
啊，动摆我战斗起步。
由海军南京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站位就发现模拟不明海上目标，编队立即发出战斗警报，官兵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发现目标，跟着我。
两组三发，
两组三发，
放
啊！
判别目标属性后，南京舰指挥员立即下达攻击指令，各站位紧密配合，精确操作。主炮对目标实施连续炮火打击，海面威胁刚解除，防空警报随即拉响。在防空反导训练科目中，多门舰炮连续开火，成功命中靶机。海军南京舰夏若鹏。
赶岸期间，我们针对此次出海训练任务进行了细致准备，确保装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任务当天，我作为追瞄手，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目标，并成功命中，这也为后续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下一组。
随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在风浪增大的复杂海况下展开高难度海上补给训练。南京舰占领横向补给阵位，在舰船官兵的精准操作下，输油管一次对接成功。与此同时，安阳舰占据纵向补给阵位，形成一横一纵队形，两舰同步补给。海军长春舰范路介绍，编队连续多天进行了战斗损管、综合攻防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有效强化官兵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此次训练，我们全程紧贴实战，构设逼真环境，全体官兵充分展现出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有效检验了舰艇编队在高强度、高烈度背景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沈阳、徐崇康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主办的新时代英烈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四川广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红色文化守护者，围绕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弘扬，以及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跨地域展示宣传，伟大抗战精神的育人价值，以及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实践等，展开研讨交流。
记者赵磊报道，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2025年下半年大学毕业生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体检中，创新应用五维四型定兵模式与智慧动员系统，实行一站式双盲检，应征青年仅凭编号即可完成眼科、心理检测等全科目筛查，电子设备集中存放，杜绝信息泄露风险。 同时，纪检专员全程驻点监督，体检结果同步录入全国征兵网，可实时查询进度，实现征兵流程优化升级。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12号，正在朝鲜访问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俄朝外长及战略对话后，就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等议题发表看法。拉夫罗夫指出，俄朝合作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局势稳定。俄罗斯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要对俄朝安全构成威胁。在朝韩对话中，俄罗斯仅就朝鲜关切的议题提供协助。拉夫罗夫称，尽管美韩日三国在朝鲜周边推进军事部署，但三方没有企图对朝鲜动武。俄罗斯警告美国、韩国和日本不要滥用同盟关系。他同时表示，俄朝认为北约在东北亚地区构建基础设施的企图具有危险性，双方同意必须建立可靠的机制，保障亚太地区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获得美国及欧洲盟友最高层面的积极回应，军事援助渠道已全面恢复。下周，乌军方将与美军代表团举行会谈。此外，欧盟新一批防御援助计划也在制定中。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7月11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承认，美国驻卡塔尔空军基地在6月的袭击中被伊朗弹道导弹击中。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武装部队发布声明，宣布对美军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回应。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当地时间7月11号，记者了解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作为其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的一部分。据了解，该法案还限制了 A-10 攻击机的退役。国防授权法案是一项年度政策法案，负责授权拨款水平，并为美国军方提供权力，确保美军拥有执行任务所需的必要资源。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7月1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向黎巴嫩出售价值1亿美元的 A-29 超级巨嘴鸟攻击机维护服务。
当地时间7月11号，部分以色列民众在位于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结束武装冲突。在抗议示威现场，抗议者手举各种标语牌和条幅，呼吁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立即促成加沙地带停火。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骆慕渊双目失明的战场经历成为他绚丽人生的一束光。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杨红，特约记者杨刘岗、张卫东，播音胡成成、宋波。
骆慕渊，甘肃张县人，特等伤残军人，1969年出生，1985年10月入伍后，跟随部队赴边境作战一线。1986年6月9日，他在执行排雷任务中身负重伤，双目失明，因战功卓著，荣立一等功，被誉为排雷大王。1990年退役后，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身残志坚，先后在房地产开发、延长改制、远程教育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受到社会广泛赞誉，获评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甘肃最美人物等荣誉。
盛夏的兰州，奔腾的黄河与城市的繁华交织，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在一间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56岁的退役老兵骆慕渊。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鼻梁上的墨镜格外醒目，脸上的伤痕清晰可辨。虽然双目失明让他走起路来比较缓慢，但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沉稳有力。谈起自己退役30年来从一等功臣到成功企业家的奋斗经历， 这位西北汉子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军旅岁月深深的眷念。
作为退役军人，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荣耀的，心怀着非常厚重的一种情感的。而部队培养了我们，我们必须的话呢要把我们部队上培养的这些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能够的话呢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带到我们的人生中来。
骆慕渊的那副墨镜看上去深邃如渊，仿佛封存着无数说不完的故事。1985年，年仅16岁的骆慕渊怀揣着建功军营的信念参军入伍，成为原第47集团军某部工兵连的一名战士。刚到部队没几天，他和战友们就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工兵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排雷，在准备开拔的那段时间里，骆慕渊没有丝毫畏惧，凭借着过人的悟性和刻苦钻研，他很快掌握了排雷爆破技术，成长为连队的专业骨干。
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我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梦想，立功。所以在我们全连的誓师大会上，没有任何一个战友敢举着拳头说我要立几等功，至于我说我最少要立二等功。
抵达前线后，骆慕渊在短短的2个多月内11次深入前沿阵地执行任务。骆慕渊回忆说，当时他们只能采用探雷针一寸一寸的探测地雷，每次排雷都是与死神的博弈。1986年6月9号，他和几位战友像往常一样前往阵地排雷。中午10分，突然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骆慕渊失去了意识。
我看了一下表，是2.6，结果我回头，这一阵下去，响了，地雷爆了，眼前都耳鸣，滋滋耳鸣，眼前一片粉红。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把我抢回来，身边都是枪声，一看我面部上半身出了那么多的血啊，还在外面涌血，我的这个排长拿这个止血带去准备往我的脖子上压。
当时感觉到害怕了吗？
这个时候早已经不存在害怕的概念了，当时的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羞愧，特别愧疚。第一，这一次任务泡汤了；第二，你作为一个工兵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炸伤了，这就反映出你自己不是优秀的一名工兵，不是一个合格的工兵了。
骆慕渊昏迷了整整2天时间，苏醒的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部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战地生日晚会，可他却只能躺在病床上，双眼缠着渗血的纱布。骆慕渊说，当时他一直坚信，只要拆掉那层厚厚的纱布，光明就会重现，自己还能重返战场，继续与敌人战斗。然而2个月后，他才知道自己眼前的世界从此再也没有了色彩。
很多人问我说，你负伤以后的话呢，当时有多痛苦？真正到了面临这样那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一道一道的坎，一个一个的难关，一次一次的成功失败，在面对这些时候，我发现光明弥足珍贵。
鉴于骆慕渊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上级给他荣记个人一等功，他也被官兵们赞誉为排雷大王。双目失明后，他回到甘肃兰州的医院休养。1990年，骆慕渊正式退役。自幼喜欢诗歌的他，负伤前已在军内报刊发表过多篇作品。退役后，他首先开办了一家书店。1992年，机缘巧合，骆慕渊结识了一位从事房地产的残障人士，两人合伙创业，凭借着军人特有的拼劲儿，公司短短2年间就实现了快速发展。
在94年，我们公司在兰州市已经排在前2-3位房地产，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公司发展速度很快。从这个92年到1997年，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实力已经是上亿的。
骆慕渊的家乡甘肃张县自古以制盐闻名，在外打拼多年创业有成的骆慕渊始终心系故土。1999年，他毅然收购了张县濒临破产的甘肃真空盐厂，改制成立中盐甘肃五羊盐化有限公司。 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他立下军令状，如果有拖欠工资就立即辞职。随后骆木渊聘请专业团队对工厂进行全面改造，自己也从行业新手逐渐成长为制研专家。
我参与了全公司的770多套设备的所有的改造维修，哪一台套的设备的电机，它的泵有多高，它的扬程多少，它的口径是多大，我都清楚。
那时的骆木渊已经娶妻生子，在兰州成家立业，但为了重振家乡盐场，他常常无暇照顾200公里外的家人。在骆木渊的带领下，公司走出了低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年产能从最初的3万吨提升到30万吨，不仅扭亏为盈，还成为当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标杆企业。
所以干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大家为什么最后开玩笑跟我说，因为说你就咋弄着到走你就弄好了，我是非常简单，因为我琢磨你不琢磨。我在离开张岩的时候，张岩一年也产多少盐？30万吨。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我的企业资产是多少？接近6亿。在银川一座普通的墓园，活着的我忧伤地走过阡陌，英雄走了，和时光一起远去，重温了那壮丽的事迹，热血冲开我冷寂了多年的心扉。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退役30多年来，骆木渊一直和昔日的战友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几位受伤的战友，他们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雨坎坷。从2011年起，骆木渊发起了一场特殊的使命之旅。他联合几位战友，历时5年，跨越9省、32个市县，辗转寻找43位牺牲战友的亲人或者墓地。骆木渊动情地说：“每一次寻亲，每一次祭奠，都是对英魂最深切的告慰，也是对那段热血岁月最真挚的纪念。”
是我们团的。就是跟我一块战斗过的43个，分布在9个省市、32个市县，去看望他的家庭，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承担。去以后给战友扫个墓，给家庭的话呢留一笔钱，把43个战友全部看了。
自接手盐场改制开始，骆木渊就格外关注退役军人群体，坚持在招聘时优先录用。2018年创立甘肃创联国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充分发挥企业在线教育优势，专门为退役军人量身打造职业培训课程。在骆木渊看来，经过军营淬炼的退役军人，不仅纪律严明、执行力强，还具备吃苦耐劳、永不言弃的宝贵品质。
经过部队上的这样一个锻炼，第一个是讲纪律的，他是很讲规矩的，第二个是能够吃苦耐劳的。这些人的话呢，如果说的话呢，你不给他创造一个平台，事实上对他是有种浪费。
太阳的颜色我怎能忘记。
骆木渊心中始终有一个简单而纯粹的愿望，存够20万就解甲归田，重开一家书店，安享读书写诗的闲适时光。然而时至今日，即使在糖尿病缠身、胆囊切除的情况下，他依然拼搏在创业的路上。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骆木渊语气笃定地说：“曾经有过当兵的历史，就永远是一个勇毅前行的战士，心中的冲锋号始终嘹亮如初。”
作为一个战士，打过仗，上过战场，只要的话呢，胸怀着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胸怀着这个爱和创造的一种精神，这我们一定就能够到达目标。战士还是需要执着、勇气、冲锋的精神，是吧？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美好的未来和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